带过，我有带过一些，但是我现在因为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你们这个礼拜五晚上没有机会听哈。那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机会，我再稍微再讲一下这希伯来书呢。我会选希伯来书哈，一方面是因为，对不起啊，一方面呢是因为希伯来书啊，是我觉得就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这个读的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哈。希伯来书是比较不好懂的哈，不太好了解的。希伯来书不太好了解的这个原因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希伯来书里面引用了很多很多旧约的经文啊。那希伯来书的这个写作的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在那个时代背景里面呢，他针对的那一群这个基督徒，他写作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一群基督徒的背景，所以他引用了非常非常多旧约经文要来支持他这个作者他的论点啊。那希伯来书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过去这个2000年的历史里面哈、啊，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里面哈、啊，希伯来书是可以说是在这个在他的这个主题上面，在他的内容上面哈、啊，是争议性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借这个机会来稍微来了解一下哈、啊，希伯来书它的这个背景啊，这些主要都是所谓叫做 background information， 这个是背景资料啊。那我想帮助大家了解一下希伯来书它写作的时候，它为什么要这样写哈、啊？那我希望就是说帮助大家，你在自己有了这些以后，在你在读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比较容易了解啊，你会比较容易了解那。希伯来书里面它的这个内容主要都是围绕着一个围绕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围绕着这个叫做旧约里面的律法啊。那旧约的律法呢，这你们看得见吗？李弟兄看见哈、啊、旧约里面律法哈、啊、其中围绕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所谓的叫做献祭啊。律法里面很多的这些条文都是关于所谓叫做献祭啊。那献祭哈、啊、这个荷尔本把它翻译叫做献祭哈、啊、实际上呢在他这个原文里面，他要表达出来的献祭哈、啊、他用了这个英文的词哈、啊、是 worship 啊。所以献祭哈、啊、当然他有些地方他是用到这个献祭是用到 sacrifice， 但献祭就你从他的这个词句上面来讲，献祭这件事情哈、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来敬拜，就是同样的意思。所以我用这个图，我希望帮助大家，就是说用一个什么，这个美国人讲什么 a picture worth 10,000 words， 对，一张照片，以前没有照片，一张图哈，这个什么值什么，这个 10,000 words 10,000 个字哈，这个会幕大概是这样子哈。这是以色列人在建圣殿以前哈，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在这个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呢，他们用那时候耶和华神哈、啊、叫告诉摩西哈、啊，在这个西奈山山脚底下呢，以色列到那边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上西奈山，然后在西奈山上面哈、啊，你们的图可能不是很清楚，抱歉啊，这文印的稍微小了一点。
现在是节约纸。
那。在西乃山上面呢，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啊，这在出埃及记里面有记载，出埃及记25章开始讲到怎么样献会幕啊。那摩西呢就下了山以后，在这个西乃山脚底下就开始盖了会幕啊。这个呢，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讲啊。所以会幕大家讲，会幕呢，这个我们从外面来讲哈、啊，会幕的外面，这是会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会幕啊。会幕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一个大帐幕，这个字叫这个、英文字叫 tabernacle， 这是一个大帐幕，啊，就是很大的一个帐篷。 会幕，实际上我们讲的会幕本身是指的是只有这一部分。那这个外面呢，这是所谓的叫做外墙啊，这就是就像你这个你家里面这个你的院周围的墙一样啊，这是外墙。然后会幕本身在这边，这个叫做院，这就像是我们每一家前面后面都有院，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这院子里面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摆了八张桌子，然后中间还有一台一个叫这个篝火，这个就是燔祭坛。你看这个图片里面有一个人牵了一只，这看得清楚吗？
牛，
对不对？牵了一只牛进来，这是要献祭的。啊，以色列人在这个旧约律法里面规定哈，所有的这些祭牲哈，在献祭前一定要把血全部放干，是吧？这所以这个犹太人吃的肉是一定是血全部放干的，任何血都不能够留下来。所以这个祭牲不管是牛是羊或者什么样的祭牲，牵进来以后，首先呢，祭司就要把它杀了。这个在献祭的时候，杀牛杀羊都是祭司做的，这是一般人不能够做的。所以这个牛牵进来以后，这个人可能是这个一个平民老百姓啊，他有什么？他为了什么原因呢？他牵一只牛来，然后呢，这一些桌子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把牛或羊杀了，血放里杀了以后要分割。有一些献祭要求什么？要求是要把这个祭牲呢要割成好几块啊。有一些祭里面呢，某一部分呢，他只有拿某一部分出来献祭，其他的是给祭司的。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讲的哈，不同的这些祭啊，还有立位记里面都有啊，这些有不同的这一些献祭的仪式哈，代表的意义不一样。那里面有一些献祭是要把这个祭牲的一部分的肉是要给祭司的，因为什么？因为祭司本身呢，这个什么就是叫什么，要靠着弟兄姐妹这个过日子啊。祭司本身，你看这以色列进了迦南地以后，在分地的时候，祭司是没有分到产业的。所以呢，在这个在律法的规定上面呢，是什么？是这一些有一些祭牲是要把它分割好，有些是要给祭司吃的，是他们的，要养活他们的啊。有一些是全部烧掉的，啊，还有一些什么是皮要留下来的。有一些皮要留下来，也许因为这样，所以在古代的这一些文献上面，很多都是用牛皮跟羊皮写的。那还有很多就是以色列的祭司，他们传统里面留下很多就变成做皮革的，因为这皮通通归祭司，他们都处理过以后就可以用其他的用途。所以这个是院子里面会有一个，会有桌子，还有一个燔祭坛啊，这个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都有讲到啊。还有一个就是这边是有一个盆，里面装的是清水。这个是祭司要进到会幕以前呢要洁净啊，这叫做洗濯盆或者这个洗涤盆啊。这里面是所谓叫做礼仪上面的洁净啊，这叫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洗涤的这种观念不太一样啊。在那时候，这个他们非常注重的是礼仪上面的洁净。你要进呢，因为进到会幕里面，你是去敬拜神啊，所以你敬拜神以前呢，一定要洁净啊。所以所有的祭司要进这个会幕之前，一定要洁净啊，这是礼仪上面的洁净。所以这边一定会有清水在这边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有的是牛，有的时候是牛，有的时候是羊，
对，有不同的祭，还有一些祭是献，比如像献鸽子， 那会幕里面用的什么东西哈、啊？会幕用的器皿啊，会幕用的器皿包括了这一些东西哈、啊。我们从中间看，这个是洗，这个我想是台湾念洗锅盆啊，在国内念洗涤盆啊，有一些地方念洗涤盆啊。这是洗涤盆跟盆座哈、啊，那这个是在会幕的门口。这是在会幕的门口，这是进去之前啊。这其实现在这个罗马天主教哈，有一点把这个传统留下来啊。你们如果去过罗马天主教的教堂啊，你进教堂一进教堂啊，一进去大门一进去的地方，它一定有一盆清水的。罗马天主教的规定是哈、啊，你进了那个天主教教堂以后哈、啊，你要在那个旁边哈、啊、单膝跪下来。啊，用手肘沾，用右手沾了水以后啊，要捏成这个样子啊。这罗马天主教捏成这个样子，沾了水以后，那个叫做圣水啊，那个 Holy Water， 你要画个十字架。你要进教堂，罗马天主教一进教堂，虔诚的罗马天主教教徒一定会这样做，要跪下来，用手肘沾了水，然后画十字架。那。还有一个就是烧香的坛哈，在会幕里面会有一个烧香的坛，这叫做香坛。那再来就是一个桌子，这叫做摆陈设饼的桌子，这个桌子上面摆的是陈设饼，啊，这些都是无效饼，这是没有效，这个叫做死面。那再来会有金灯台。金灯台，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哈，耶和华神吩咐的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哈，一块纯金把它打出来，用一块的纯金，然后这里面烧的是橄榄油，不是烧蜡烛，这里面烧的是橄榄油。再来就是约柜，约柜，这是摆在至圣所哈，会幕里面分成两部分，你会幕一进去的地方，这叫做圣所。然后圣所呢，最后面有一个木，有一个会，有一个帐，叫什么？一块布啊，像是这个，像这种窗帘一样的啊。那这块木的后面是叫做至圣所，这个约柜是摆在至圣所里面的。这个约柜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约柜的上面呢，这个盖子，这个叫做施恩座，啊，这叫做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你看这上面是有两个基路伯，啊，有两个基路伯，在这个施恩座，施恩座哈、啊，实际上就是约柜的盖子。基路伯是天使，啊，有人讲基路伯就是天使，啊，
天使的一个形，
对，天使一个形。基路伯哈，圣经上面告诉基路伯有六个翅膀啊，这在以赛亚书里面有，以赛亚书第六章有讲啊。基路伯有六个翅膀哈，啊，两个翅膀是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用来飞。那这个身座上面的基路伯哈，它的中间这两个翅膀是张开来的啊，所以一边的基路伯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是身座的话啊。右边的基路伯，它左边的翅膀伸出来，跟另外一边基路伯右边的翅膀伸出来是接在一起的，啊，所以这个叫做施恩座啊，这个是所谓的叫做这个英文叫做 propitiation seat 啊，这是表示什么？这是神的恩典流出来的地方，所以它叫做施恩座啊。那这是约柜，还有再来就是这是燔祭坛，这是在外面的哈，这是我们刚刚讲过的燔祭坛，在里面的，在会幕里面的呢，有这个是外院的墙哈，在院子里面的是燔祭坛跟洗涤盆，会幕里面的呢有金灯台、摆陈设饼的桌子跟香坛，还有就是约柜。那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写作的背景里面哈，它主要讲到了什么？它主要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这个在他们信仰的过程里面啊，在以 耶和华神，这个以色列这个在他们这个耶和华神带他们出埃及以后呢，以色列人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那圣经里面描述的是很多是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时候是背叛神啊，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啊，他们没有完全的信靠神。那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哈，演变到了这个新约之前的那些几十年的哈，主耶稣降生以前的几十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哈，在犹大那块地呢，已经被罗马人统治了，罗马人打败了希腊人，罗马帝国开始兴起，然后就占领了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占领以后，罗马人就派了一个希律。这是大希律啊，这是希律这个家族的这个老祖宗，这是大希律。罗马人派了他做犹太人的王，他是大概公元前73年或者74年出生，到公元前4年去世啊。这个实际上这个人哈、啊，这个人的名字呢有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东方有博士来跟着那颗星来到伯利恒，对不对？那些博士到伯利恒来，他们说什么？他们来伯利恒找什么？
啊？
什么人的王？啊，犹太人，对不对？那时候呢，是他做犹太人的王，那他想。这个就是这个历史上面来讲，这个、公元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实际上有一些历史家推论，这个在这个因为公元的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学者推论出来，但是他推论到有一些人说他可能推论就差了10年。实际上主耶稣诞生的那一年，我们从主耶稣诞生那一年算是公元第一年，但有一些后来一些历史学者在实际上推论说，实际上那时候算的时候算错了。主耶稣诞生那年应该是叫什么？是公元前4年，就是他死的。所以，就这个当然都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那他那时候呢，他做犹太人的王，然后这些东方学者从大老远跑到伯利恒来说，他们来找犹太人的王，你想他心里会想？他们没来找我，对不对？他们出来找犹太人的王，他心里会想说：“那我是，是不是啊？对不对？”所以他下令把所有犹太人的婴孩2岁以内的全部杀掉。这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所以主耶稣，所以你如果就是说这个主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刚好就是他。最后做王的时候啊，然后他做王的时候是公元前37年到公元前4年的时间，他做犹太人做了很多相当长的时间。他的这个整个家族，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都继续做犹太人的王，一直到公元后大概100多年。那这一个是耶路撒冷城哈。那我要讲西域王，大西域王是因为什么？主要是大西域王那时候在做犹太人王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重修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不是重修，他是把耶路撒冷扩展，把它扩建这个城市。那他扩建的城市这个 project 里面包括了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从把这个整个圣殿给扩大。那圣殿所在的地方呢，我们把它叫做圣殿山，这叫做 Temple Mount。叫做圣殿山，那这个圣殿山呢，原来是一个小山啊，但希律把它整个扩大，或者是个把它变成一个像是一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像一个城堡一样。那这个耶路撒冷的地形来说的话哈、啊，上面那一半哈、啊，上面这一半这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这一半呢，这边是历史比较低的，就是耶路撒冷的城。那在主耶稣的年代的时候，主耶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讲到，主耶稣去的圣殿呢是这一个圣殿房子。主耶稣去的圣殿是已经西律王他在，因为他从公元前二十年他就开始整个重建圣那个扩建耶路撒冷。然后所以主耶稣诞生的时候呢，这个圣殿已经新的圣殿已经盖好了。这个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回归耶路撒冷，在以斯拉记里面记载的。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之下重建了圣殿，然后西律王再把那个重建好的圣殿再把它整个扩大，啊，那这在以色列地上面这叫做第二个圣殿啊，这叫做 Second Temple。第一个圣殿是哪一个？第一个圣殿是所罗巴伯的圣殿，这个叫做 Second Temple。西律王把它整个修好以后呢，在犹太人的历史上面还是叫做 Second Temple， 没有叫做 Third Temple。所以主耶稣那个去的圣殿就在这个，是这一个圣殿啊，这个圣殿是盖的非常的漂亮啊。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在格格他，你从地理位置上面来看啊，耶路撒冷城墙，主耶稣那个在耶路撒冷城墙在这个地方。外面还没有扩建啊，格格他是在右上城墙的外面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都有讲到，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死哈，他是为我们献上这个叫做赎罪祭，而且他什么？他死在什么外？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他的死代表了什么？他是要完成旧约里面的这个叫做赎罪的祭牲的。在以色列的这个旧约的律法里面，一年一次大祭司要献上叫做赎罪祭，啊，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叫做 Yom Kippur 啊，这一天叫做 Holy of the Holy， 快了啊，应该是九月底十月初，啊，这一天是以色列里面最神圣的那一天要献赎罪祭，啊，大祭司要为所有的以色列人献上赎罪祭。那主耶稣他来到，他以神的儿子，希伯来书里面讲，一开始讲到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他是为我们用他自己献上这个赎罪祭。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讲到说，他来到世界上面那段日子，他的做的事情是要完成，是要照着律法的要求。所以在律法的要求里面，赎罪祭的祭牲是要在营外，以色列人的营外烧掉的。所以主耶稣死的时候呢，也是死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这一切都是照着律法的要求。
那耶稣他的十字架的地点
在格格他，
是有 identified 吗？
写完
了 OK，就是这个是吧？就是耶稣基督
上。对啊，格格他那边现在有一个教堂的，这个主耶稣埋葬的这个坟墓也有，这上面也有一个教堂。
哦，全部盖起来，就全部这教堂就把那个点，
对，
就在那个 site 上面就盖，
就在那个 site 上面。这都是后来都现在都变成了景点，
在观光胜地，
观光胜地。那这一个主耶稣死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只有盖到这个地方。主耶稣死了以后呢，这个希律王继续扩建耶路撒冷，到公元六十三年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墙扩建到了这个地方。所以你从时间上面来看哈，神在拯救赎，在这个救赎，所谓叫做救赎的这件事情上面来看，神在历史上面是连时间都掌管的好，因为时间上面，在主耶稣死了以后，大概三年以后，耶路撒冷城墙就扩展到这边。那时候，格格他就变成在耶路撒冷的里面。这个是有历史意义的，这同样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有救赎性的意义。有没有问题？好， 那我们继续看这个是圣殿山啊，这个圣殿山呢，这个位置就在西律王的王宫的跟他就是一墙之隔啊，那时候墙比较厚了啊，不像现在这么。这一个西律王的王宫就在这个地方，是墙是靠在一起的。然后从西律王的王宫里面呢，它有一个通道可以直接进到圣殿山。这圣殿山非常非常高，非常非常高，那这个墙就很高嘛。那西律王他可以从他的皇宫里面呢，走一条过道过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一个地方呢，这个是完全是给那时候的西律王的皇室他们用的地方，啊，那是皇室专用的。那这是圣殿山，圣殿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圣殿在这个地方，圣殿的门在这个地方。圣殿的门朝哪个方向？啊？
朝南。
朝南。
东北东南。北门。
中国人喜欢什么？坐北朝南。圣殿的这个开口啊，会幕的门是朝东的。
那个是北门。
啊，北门是这边。
哦，是那边这边。
这个会幕的地方是朝东的，会幕的开口是朝东，这四个是出埃及记里面都会讲的，圣经里面都会讲。这有人讲说，这为什么朝东？
日出嘛，
因为太阳一升出来的时候，阳光就照在，这是光。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神是什么？
光，
神是光。太阳一升出来，这个太阳光就直接照在会幕上，这表示什么？这表示神与我们同在，因为神就是光。
啊，那时候，抱歉啊，我回答刚刚那个问题。那个时候，那个主耶稣大概有多少人？多，就是我们知道地理大概有多大，可是人口大概有多少？
我不知道，人口多少我不知道。耶路撒冷不大了，耶路撒冷城真的不大。耶路撒冷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你可以 Google 一下。这是后来有人画的哈，这个画了这个西律王扩建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耶路撒冷其实这个看起来其实不大了。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小山上面，耶路撒冷周围都是山谷，还有一条河流过去。这边是这看不太清楚，这边是有一个牧羊人带了一群羊哈，这墙其实蛮高的。那这个上面有冒烟的地方就是在烧饭的，在烧烤。
烧烤，
那是全部烧掉就是了。
不是这个问题。那现在后来以色列建国，他就是在这附近吗？现在的以色列是在哪里？
耶路撒冷现在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是耶路撒冷实际上是在所谓的叫
还是跟那个什么西尔啊，对不对？他们都可以。
对，耶路撒冷实际上是在现在所谓叫做西岸，耶路撒冷是西岸的一部分，那原来是约旦人的领土。那1967年那个时候，以色列这个六日战争的时候，把耶路撒冷整个攻，把西岸整个攻下来，然后把耶路撒冷攻。耶路撒冷这个分成东西两部分，东城是所谓老城啊，那里面大部分都是阿拉伯人，还是阿拉伯人。那西城是比较新开发的。那这个是描绘，这是一幅画啊，这是描绘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人攻进了耶路撒冷，然后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把圣殿也全部夷为平地，这是最后圣殿就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是因为公元66年的时候，犹太人发动他们叫第二次独立战争，犹太人想要独立，这个罗马人后来就派了大军哈，把这公元67年开始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围起来，围了3年，到70年的时候就打进去了哈，然后把这个耶路撒冷整个夷为平地，把圣殿也烧掉，全部拆平了。这个事情这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也都有讲。好像是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我忘记了。那这一个，这是一个高台，这是圣殿里面中院子里面的一个台。这台上面是梵蒂冈， 你可以看到这个台子就有这么高哈、啊，你看到旁边这个，你看旁边这周围都是长廊，都是有柱子的，啊，这是西律王他用他自己的钞票盖起来的，盖得非常的辉煌，啊，这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金灯台，给扛走了。从此以后，圣殿里面的器皿通通没有，再也找不到。那我想你是，我们可以想，圣殿器皿有需要吗？现在有没有需要圣殿？圣殿为什么不需要？
犹太人的需要。
犹太人需要，那是犹太人的需要，对不对？但是你整体来说，从神的观点来说，对不对？今天保罗说什么？我们身体就是
圣殿，
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吧？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今天圣殿已经不需要，圣殿器皿也都不需要了。今天我们要献上的是自己的，啊，这不是说把你自己给杀了，啊，这是什么？这是要把你自己完完全全的摆上。
在准备建圣殿。
我不知道这个有人这样讲吧，哈，啊，圣殿现在已经没有了哈，啊，这是现在有的圣殿山。是现在留下来的圣殿山，这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啊，这实际上这叫做 West Wall， 这是原来圣殿山靠西面的留下来的一部分的墙，啊，这其实这墙很高，啊，这个是去圣地朝圣一定要去这个地方。这以色列那个时候攻下耶路撒冷的时候，这原来前面全部是住的是摩洛哥人。以色列政府就把那他们全部赶走，把房子全部拆了，现在变成一个博物馆。圣殿山的现在本身上面呢，啊，在回教兴起后，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呢，在这个伊斯兰教在公元大概800多年的时候，在上面盖了两个清真寺，啊，这两个清真寺这边有一个哈，啊，你可以看是圆顶，这是灰色的顶，这一个是金色的顶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清真寺，这是回教徒的第三大圣地，啊，这个我们通常把它叫做金顶清真寺，这个，它的这个顶上面是用70公斤的黄金打成了薄片，啊，全部贴在上面，那是纯金啊，打成了片，一片一片的贴在上面，70公斤。约旦国王以前那个约旦国王胡生二世，他私人的奉献。在1970几年的时候，所以现在的圣殿山上面就两个清真寺哈，一个一边，啊，这个是回教人的圣地，这一块地方呢，现在是以色列政府是交给一个回教委员会管理，啊，那个地方是对回教徒来说是非常神圣的啊，那个地方是基督徒绝对不能进去，犹太人不能。只有回教才能上，基督徒是绝对不能碰。那个是一个，那实际上是一个有很多争议的地方啊。犹太人想要重建圣殿，那有人讲说这个圣殿的这个遗迹呢，就在这个清真寺的正下方，是不是这样？这地方有回教徒不准任何考古学家去。所以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是题外话啊。我讲过，这个是历史演变到现在的情形啊。这个跟希伯来书里面都有关系啊，因为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很多很多犹太人的历史，但希伯来书里面没有讲到的是圣殿。希伯来书里面全部的所有讲到敬拜是围绕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讲的经文全部是围绕着旷野漂流的时候，他讲到的以色列历史全部都是在旷野漂流的那一段。那 希伯来书这个名字哈，现在几点？
10:10。
希伯来书的名字哈，希伯来书这本书呢比较特别哈，有一个地方就是希伯来书这本书哈，写作年代大概是在公元80年的前后哈。那希伯来书在教会里面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哈，那时候刚才出现希伯来书是没有名字的。希伯来书最特别的，你读希伯来书一开始他没有讲他作者是谁，也没有讲是写给谁的。那到公元大概第二世纪的晚期哈，大概180几年、190年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里面的一个领袖叫做特土良 （Tertullian）， 他是北非的一个，他是北非的人哈。他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读这本书的时候，他在读完以后，他在上面批了一行字，他说这本书应该是写给希伯来人。从那以后，这本书就开始被称为叫做给希伯来人的书。在那个之前呢，这本书是无名书信。但这卷书呢，很确定是什么？很确定是古老的啊。这怎么样确定呢？就是在公元第一世纪晚期的时候呢，教会里面有一个领袖啊，他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他就有引用到希伯来书里面的经文。所以我们从这点上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就是什么？就是在公元90几年的时候呢，啊。大概公元95年那封信写出来的时候，那是亚历山大的格利勉啊，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封信，他里面就直接引用希伯来书的经文。那所以就你从这方面可以看，就是格利勉在公元95年的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就引用希伯来书经文，就表示希伯来书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教会里面流传了。所以希伯来书写作的年代应该要比公元90年要早大概10几20年左右。那也表示说，我们希伯来书它本身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定的被接纳。啊，那早期的时候哈，有一些学者哈，有一些早期教会的学者把希伯来书当成是保罗书信的一部分。所以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谁我们不晓得，但是呢有一些人会说是保罗写的。但是呢这个早期教会里面绝大部分的所谓的叫做这些教会的教父哈，都说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的。这一些所谓的教父什么是使徒们死掉以后呢，教会第二代的哈，早期教会第二代的教会所有的领袖，我们把统称叫为教父。这些人都是直接跟使徒们有过接触的，所以他们讲说这封信不是保罗写的，那应该就是比较确定。有没有问题？所以一般来讲哈，这个近代的学者也比较倾向于说哈，就可以确定希伯来书不会是保罗写的。因为这个写作风格不太一样啊，有很多写作的风格。很抱歉，这个因为我时间不太够，所以我要稍微赶一下哈。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很多地方，讲到律法跟信心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希伯来书里面花了用相当长的篇幅来讲到旧约的律法跟我们今天的信仰的关系，讲到为什么主耶稣会。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来到我们的中间？啊，他讲到希伯来书里面到后面这个大概是第7章以后哈，就开始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带来的是一个新约，啊，那在这时候他就把这旧约律法，他用到这个什么叫用到旧约来比较啊？为什么他里面开始讲到为什么旧约里面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没有帮助，旧约律法为什么不能够让人能够行，能够什么，能够变成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希伯来书里面在这个在讲到旧约律法跟我们所谓我们信心的对比的时候哈， 希伯来书里面表达的方式跟保罗所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那这个就是要从文学上面来分析。再来就是有人这样说哈，在新约的27卷书信里面，希伯来书的这个写作方式是最优美的。希伯来书的新约的书信全部是用希腊文写的啊，希伯来书的希腊文的表达方式是所有的新约27卷书信里面最好的。相对来讲啊，保罗的书信，我们所确定的13卷的保罗书信啊，保罗的写在他写这些信的时候啊，保罗的希腊文哈、啊，不是说不好，而是说他表达的方式哈、啊，保罗的表达方式有一个学者哈、啊，这是世界上面公认的保罗书信的权威哈、啊，他说保罗的这个写作有的时候是会唐突。会离题，甚至会混乱。那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要你要从希腊文上面来看啊，你从和本的翻译上面有时候也可以看出来哈。保罗在讨论一个议题的时候，他有时候突然间就会岔开，岔到第二个议题，然后从第二个议题再岔到第三个，然后呢又回到第一个。等他回到第一个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这个如果思路跟不上的话，你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觉得说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是保罗写信的时候，这不是说保罗的希腊文化，而是说什么保罗他的思路是非常非常的活跃。保罗在写这些信的时候，他想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有人说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以来最伟大的神学。还有人会甚至会说，基督教是保罗开始，不是耶稣开始，是有人这样讲。保罗他的思路是非常非常的活跃，所以就是你从这上面来看，就是今天大部分的学者会说，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因为希伯来书写作的方式非常非常的优美。希伯来书有一个中心主题啊，希伯来书有一个非常非常中心的主题。那希伯来书到底作者是谁哈、啊？历史就教会历史这么多年下来哈、啊，这个1000多年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推问，但是呢，这个厄立根哈、啊，他是公元200多年的时候，这个一个教会里面他说，谁写的这本书，谁知道？那。我想说他的意思说，就我们啊怎么讲，就不必说太去过于关注说到底是谁写的哈、啊，这不是最重要的议题。最重要的议题是呢，我们要了解这本书里面对我们在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啊。那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他的这个写信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哈、啊？希伯来书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中心的议题哈、啊，它是。写给一群在信仰上面遭遇危机的一群基督徒啊，这在希伯来书的10章32到34节，他这边讲到说，他说你们要什么？要思念过去在遭大患难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写给一群的时候呢，在遭受到罗马帝国很大的逼迫，在教会开始哈、啊，一直到从教会开始一直到公元321年。那时候的教会哈、啊、是经常遭受到罗马帝国政府的逼迫，那是公开的逼迫，有一些非常非常的严厉，有一些呢比较不是那么严厉。那这一群人很可能是什么？很可能是在那时候遭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他们有一些人呢是甚至被抄家了啊。那时候在那个罗马政府逼迫，很多是这样的啊，你很多人家里面财产全部失去了。那有一些甚至面临他生命的危险，那这一些人在那时候考虑到的是，我为什么还要继续写？我命都快没了，是不是？那时候很多基督徒啊，被罗马政府逼迫的时候，罗马政府就把他这些基督徒抓去， 那给基督徒两个选择，一个是你当面否认耶稣基督，他就有时候会叫你们你要献祭献给罗马人的神，这就表示你否认耶稣基督的，你就有一条活路，你不做至少抄家，很可能就是被绑在火柱上面，或者是被野兽活活的吃掉。那时候这一群基督徒啊，很可能都面临着这些危机。那这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很可能什么，他们本来是犹太人的背景，他们本身是犹太人，他们从犹太教里面出来，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的弥赛亚。但当他们遭遇到这么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在想，我原来在犹太教里面好好的，罗马人的时候对待基督教跟对待犹太教是完全两种的，罗马政府没有去公开逼迫犹太教，但是罗马政府会公开逼迫基督教。所以当这一群他们血统上他们是犹太人，这一群基督徒当他们面临这样子逼迫的时候，他们会想说，你想那时候假如说你是犹太人，你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你本来信犹太教的时候还好，但当你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你进入了基督教，你反而遭到逼迫，那时候你会怎么想？就不信了，哎，或者是会怎么样？我叫你觉得那时候，假如你是那时候犹太人，你会怎么想？
回到犹太人。
啊？回到犹太人，回到犹太教，罗马人不会逼迫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不发动独立战争，罗马人不会逼迫犹太人，但罗马人会公开逼迫基督教。所以这一群人那时候很可能在想，就是我做基督徒会遭受迫害，那我干脆回到基督犹太教好了，对不对？很可能这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要写这封信是要劝勉这一些人不要放弃，不管你面临多大的困难，就算你面临的是生命的危险，也不要放弃。这希伯来书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主题，就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所以他里面有讲到希伯来书有很多地方的主题，他讲到在二章一节，在三章六节，还有六章一节，都是讲到什么，我们信心要能够坚持到底。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了，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了救恩里面啊，但是呢，神要给我们的奖赏还是将来的事。天国我们已经看到了，但是天国里面的这一些丰盛的这些奖赏，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得到。天国里面这一些完全的丰盛，这只有在什么？只有在最后，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能够坚持到底的人，在那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神所给我们预备那一个丰盛的奖赏。在那个之前，我们现在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这条救恩的道路上面在走。我们都朝着那目标在前进，但是我们还没有到。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不断的劝勉我们要坚持到信心，必须要坚持到，不管你遭遇到什么大困难，你要想到什么？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遭遇到所遭受的，他为了我们的罪，他所遭遇到的那些痛苦，那个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被人公开的羞辱，他是神的儿子，但他被人公开的羞辱，他被犹太人抓起来送到本多比拉多那边去审判，他被他自己的亲人给唾弃， 对不对？啊，你们如果看那个电影里面，耶稣被犹太人抓起来送到本丢比拉多的时候，本丢比拉多问犹太人说：“节期到了。”通常这时候我可以放一个犯人出来给你，你们要巴拉巴还是要放耶稣？犹太人喊着说巴拉巴。本丢比拉问他说那耶稣呢？犹太人说什么？他被他自己的同胞给迫切。这一些原来希伯来书者要不断要把这些事情带回到这个历史里面，是要让我们从历史里面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事情，他所经历的痛苦，他被他的同胞唾弃，然后呢，他被犹太罗马人鞭打，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羞辱，在那个时候人观念里面，罗马人只有把什么罪。把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什么？这是最怎么可以说最 extreme 的刑罚，没有比那更残忍的。有一点就是你要想到，这个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啊，我们今天看的所有的画像啊，耶稣身上都有一块布。实际上，啊，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身上是赤裸裸。这是对人最大的羞辱，这是非常非常大的羞辱。这不单单是肉体上面，这是心理上面的羞辱。所以你可以，希伯来书要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当你在遭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要想到啊，你要想，我们今天我们要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牺牲，那个是什么？那是比我们想象的大不了多少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说要完全的信靠，必须要完全的信靠。然后还要想到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遭遇到这些苦难？他说，连神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要什么？都要借着在这苦难里面学习以顺服。如果说连神的儿子都要在这苦难里面学习顺服，何况我们人？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天生是顺服的，没有一个人。顺服都是要学习，顺服只有在苦难里面才能够学习。啊，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是这一些苦难。不是什么，不是说神要你受苦，而是说什么神要你从这里面学习信靠，要坚持到底啊！在希伯来书里面4:11-14还有6:18都有讲到要坚持到底。还有就是什么，就是他还帮助我们要看到是在我们啊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我们不要只想到我们在这个苦难里面。因为在那苦难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只想到说我们自己我们想到为什么是我，你越是这样想，这个苦难也许原来是这样大，你越去想说这苦难，这苦难就会越来越大。这是人的这个就会这样，你越是想着苦难，这苦难就越变越大，那就越来越难忍受，然后这就变成一个这个叫做一个 vicious cycle。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应该可能也没有什么回答，不过 I couldn't help thinking， 耶稣在世的时候时间很短，以你刚刚这种解释方式，无形当中你可以也讲说他在生存做人的那段日子里面说的，就是做人的那段日子的目的 in some way 好像失败了。他解救人只是把一个 message 让我们，就 就是能够世世代代的人能够知道有神的存在，然后知道他给我们的 message， 给我们心灵上面的这种拯救。可是他在世的那段日子，他被他自己的犹太人给抛弃了，然后我们刚刚讲了，他也是被羞辱，他甚至也被 Peter 三次都，他被 deny all the way， 尤其是在死之前。In that case, don't you think in some way 他的 mission is completely failed， 他完全失败。
但是
but in a way 他为了做，他为了牺牲，他的死亡是以把人的那个 sin 全部都 carry 他自己的身上，然后他把他的牺牲就作为我们的永生的一种拯救。可是 in a sense 他另外其他的目的I don't see that as a success。
但是我们想，我了解你的想法哈，这个实际说这个在我想说这个在可能在某一些基督徒心中可能这是会这样想哈。但是呢，我们要看整个圣经里面讲到哈，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哈，耶稣在世上哈，这一件事情，神，我们讲的神的拯救哈，神差他而来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并没有说在十字架里面就结束了，对不对？福音书里面讲到，对不对？耶稣死了以后，耶稣自己在他死以前，他讲到说，他死了以后会怎么样？第三天会复活，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没有就停在十字架里。如果说这个故事就停在十字架那边，那我同意你讲的，没错。耶稣的神的这个在救赎上面来说，耶稣的任务是一个完全的失败。但是呢，你实际上来看，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希伯来书不断的强调啊，神的儿子已经复活升天了，回到父神的右边，坐在高天至大者宝座的右边。所以神的儿子来了，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为我们死，他完成了赎罪祭。但是那不是 end of the story。 我觉得什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们比较常会讲的就只看到十字架。那教会里面比较经常提到的也都是十字架，很多这些比较古老的圣歌哈。像有一个这个在以前这个教会里比较常用的 Old Rugged Cross， 讲的都是十字架，讲的都是苦难。但是耶稣基督他的后来在这苦难以后，他复活了。对不对？而且他不但复活，他还显现给很多人看，然后在最后他升天了，对不对？他回到父神，这表示什么？他从天下来到我们中间，他完成了救赎任务，他又回去了。这个什么？这要表示出来什么？这是表示出来神的大。所以保罗在他书信里面，他不但有讲到这，他又讲到这是神大的。这件事情才真的是让我们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这个才真的让我们看到什么？这真的是神的大，只有神能够这样做，这不是我们人所能够做的。耶稣不但复活升天，而且他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升天以前，他给我们一个 promise， 将来还会再来。这个什么？这表示他没有把我们就摆在这边。他说，主耶稣他在这给他的门徒教导里面，他在约翰福音，他教导他的门徒，他说：“我去是为了你们好，因为我不去的话，圣灵就不会来。”对，我想说这个你的问题，这个是很好啊。我想这也许很多人都会这样想。那我想我们要什么？我不要只停留在十字架。这故事有继续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就一直有提到，所以希伯来书的不断的提醒他们：你不要想到耶稣死了，你要想到 我们的主已经复活升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希伯来书里面用这个来表示，所以大概有三次还是四次，就是非常非常重要。耶稣的任务是完成了。
我又这样的想法，按照当初那个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个人气他是很旺的，对吧？他如果真要做一个王的话，也是可以的，
是，
对吧？那但是呢，他正式做王了以后，他最多做一个好王，对吧？但是他的救赎的任务就完不成，是吧？他这样他没法跟父亲交代呀，
对，
是吧？我是这样想的，
他必须死。这就是神的计划，
这个是他自己说
的。通过他的死成功，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在第一个是，而不是完了。
所以有人讲，所有的人里面，就是活过人里面，只有耶稣生下来，他的目的就是要死。其他人，我们人生下目的都是要活嘛，对不对？生再大的病也要。想办法救活耶稣呢？耶稣他是唯一的，他生下他的目的就是要死，就是要为我们死。好，我们前说有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样子的恩典，感谢你为我们走过的这条道路，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来借着你自己你所赐下的圣灵，让我们能够也能够跟随你来走你所走过的道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里面都能够学习来信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与颂赞都归于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